金头虎贾明在饭馆吃饭，先是遇见了一个怪人，也说不出这怪人是哪头的，能耐相当高，一伸手就知道吃几碗干饭。后遇上采花淫贼高双清，也到饭馆吃饭。贾明一见是又惊又喜，看来追这贼没白追，哎，这才叫一段冤冤冤，在这儿又遇上了。正在这时，那怪人说话了：“贾明，怎么样？我叫你上雅座来请客，对了吧？不然的话，咱们坐的外屋，他敢进来吗？他就不敢进来，早就逃之夭夭了。哎，这你不得感谢我吗？这点钱你算没白花。怎么，现在还不动手抓贼吗？”“
哎，我说老朋友，我这人呢不怕你笑话，要讲能耐有没有，我能耐可不小，就是这些天呢太疲劳了，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有点精神恍惚，所以呢抓这贼有点吃力。我老朋友，方才你说了这顿饭我请你吃不用白吃，你得帮我的忙，我说你能不能协助我一臂之力抓这个贼？”“那当然了，吃人家嘴短，花人家手短呢，我能白吃你吗？你先出去，如果伸手不行，我马上就帮你的忙，你看这怎么样，对得起朋友们。”“
哎，一言为定，咱就这么办了。”
这怪人在雅座里等着，咱不说，单说贾明站到墙角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拽出一字冰铁杵，先壮壮胆子，把草包肚子一舔，拔一撩帘，从雅座上出来了，蹭一纵纵到高双清桌子前边
来。我小子，你还乱拿草，贾大爷等你多时了。
这一嗓子没把高双清给吓死。高双清嘴里正嚼个包子，没嚼两口，你一抬头一看是贾明，这包子正好卡到嗓子眼上。哎呦，没把他憋死，这小子连直脖再跺脚，好不容易把包子咽下去了。高双清一看是怕什么来什么，怎么这小子也在这儿吃饭呢？情急之下，他把眼前这桌子用手一周，哗，桌子就翻了个了。他要的东西撒的满地全是，包子也飞了，盘子也碎了。贾明往旁边一闪身，桌子没砸着。正这时，高双清单刀拽出来，双手捧刀是分心就刺。要说高双清真有两下子，前文书咱说了，入地昆仑秋莲秋大侠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他身上了，把所有的能力全传授给他了。高双清又聪明又年轻，头脑反应灵敏，这功夫很棒很棒的，又善打暗器，手脚麻利，桌子一翻，刀到了手了，往前一跟步，你招刀吧，你嘣就这一刀，贾明没躲开，正扎肚皮上的。您别忘了，贾明会金钟罩、铁布衫、十三太保的横料，刀扎不进去，跟捅在什么大胶皮上，叫嘣一声就弹回来了啊！高双清这才想起来，对呀，刀枪不入啊，这小子不敢恋战，转身往外就跑。虽然说没把贾明给扎上，但那玩意儿也挺疼啊，肉皮没伤，但捅那一下也不好受。贾明可急了，好小子，你真捅，晃冰铁杵就追，追到外头就喊：“
快帮忙啊，我说那位快出来，贼要跑。
喊了数声不见回答，贾明气急了，到雅座挑帘一看，再看那个怪人是踪迹皆无。
跑了，嘿，他妈损头了你，吃我喝我，到时候你还躲了，将来见了你贾大爷跟你完不了。
到了现在，贾明是追悔莫及，转回身就追那贼。这一动手，稀里哗啦屋里一乱，把吃饭的都吓跑了，谁也没给钱。掌柜的钻到柜台底下了，伙计躲到里屋去了。等他们都走了之后，掌柜的出来了。哎呀，不幸之中的万幸，这都哪儿来的？这是怎么动不动就动五八超啊？哎呀，没出人命就算万幸啊。伙计想起来了，掌柜的，今儿谁都没给钱，咱赔了。行了，就当倒霉咱请客吧。俺家饭馆的人咱不说，单说贾明豁出去了，在后头追高双清，俩人是紧一阵慢一阵，后来追到大山里头去了。高双清实在有点跑不动了，为什么呢？没吃东西呢，还刚吃一个包子，好像没噎死，肚子里空空冒虚汗，再加上这小子平日不学好，采花盗柳，身子也十分的空虚啊，冒虚汗，实在跑不动了。他一看左右没人，在深山老林之中，就是贾明一个人，凭自己的能耐绝对能对付得了。他把这心放下了，横刀钉子步往路上一站，等贾明。贾明闷着头，晃着冲天锄，小辫正追呢。抬头一看，高双清不跑了，站在那儿了，把他下底下站住了，俩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高双清冷笑一声：“朋友，恕我冒昧，你是姓贾，叫贾明？”“
哎，正是您贾大爷。恨天无霸，恨地无还。天有霸，我能拽起来；地有还，我能把地球拎起来。”
行行，别吹了，别吹了，我没问你这个。我贾明，你跟我高双清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啊，对不对？别管我干了些什么事儿，我不没害着你们家的人吗？咱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扔到井里去，你这是何苦啊？跟我高某人为仇作对呀、啊！我贾明，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，归根结底都是一个祖师爷。我求求你了，五湖四海皆朋友，咱交个朋友怎么样？今儿个你高过手就把我放了，我高某人是讲义气的人，我绝不忘此恩此德，将来必有重报。我朋友，能不能把我给饶了，行不行？我求求你了。高双清这小子有软有硬，要讲动武他不怕贾明，但您别忘了邪不侵正，他怕圣婴啊，怕黄三太他们追上来，所以苦苦的哀求。贾明听完之后，把麻子脸一扬，嘴一撇，哼，
哎，我这个人呢就是心软，架不住人家说好话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横的难咽，顺的好吃，我见不得这个。我高双清，要是说你小子长得溜光水滑的，平头正脸，人模狗样，你应当当个好人呢、啊、你怎么干这缺德事儿？损阴丧德，猪狗不如啊！我骂你一句什么好呢？我真替你可惜呀、啊！你对不起你的列祖列宗，对不起你的爹娘，你谁你都对不起。高双清点头：“是是是，您说的对，说的对极了。我现在追悔莫及，我可以痛改前非，只是要求你手下超生，饶过我这一次，
好吗？好吗？ 冲你这一说呀，我这心也就软下来了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你说必报大恩，这话是你说的
啊？啊，是啊。高双清挺有门，我肯定得报恩。
我这人还有个毛病，现得利。你将来是将来，将来你嘎嘣死了，我上哪儿找你去？对不对呢？那么眼前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我把你放了，你怎么报答我呢？
啊！高双清一听，行了，这小子贪小便宜，只要你贪，我这条命就算保住了。贾明，你说吧，你叫我怎么报答？
那谁知道了？我不知道你兜里包里都揣的什么呢？咱做这买卖得公平啊，对不对呢？我得按物论价。
哦，要好处。
再看高双清在兜里摸了半天呢，摸出一对金镯子，在手上掂了掂，赤金的镯子真一点舍不得。
哎，贾明，你看见没？十足赤金，这对金镯子，一共是八两重啊！啊，这么办行吗？我把镯子送给你了，临别咱做个纪念。你乐意存着你就存着，不乐意存着到典当铺，到首饰楼你就兑换现银。接着，
扔到贾明近前，贾明哈腰把镯子捡起来，掂量掂量，
真是金的，金的他压手，不放心，还拿嘴咬了咬。
哎，行行，哎，就一对金镯子就能买你这条命吧？那也太便宜一点了。你再回回手吧。
嘿，高双清一听，这小子贪得无厌呢。闹了半天，圣婴手下也有这种货呀。哎呀，原来我以为这是十三省总镖局手下的人，那简直是响叮当叮当响，不进眼睛，闹了半天也贪财好色呀。好嘞，他把腰里的包解下来了，摸了半天摸出四十两银子来，在手上掂了掂，心说都给他我还得花呢，拿出二十两来。贾明，我就这些东西了，你要是容期缓限呢，我有钱也有东西在别地方存着呢，远水不解近渴，这样吧，我现在手里就剩四十两，给你一半，我留一半做路费，你看怎么样？同意的话你就接着给你了，帮他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扔到眼前。贾明一哈腰捡起来掂量掂量，心说不错，这二十两银子够我挣二年的了。我在总镖局我才挣多少钱呢？这玩意儿吃白米饭馒头老豆腐也够吃二年的。哎，我开了那点新俸啊，就可以存起来了，将来好娶媳妇。可他这小账算挺好。贾明把这钱掂了掂了揣怀里头。高双清说，这回行了吧，可以放我逃走了吧。哎，我这人说话就算数。高双清啊，够意思，够朋友。行了，来个省事的吧，我拿绳把你捆上，送你到官府就得了，今后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了。 啊，我你说什么？
我说什么？我不抓你，你花钱雇小工把你捆起来扛到官府去治罪。
嘿，我瞅鬼你敢玩我。
我不玩你我玩谁呀？兔崽子你跑不了
了。哎呀，高双清是追悔莫及呀，恨贾明恨得牙根都痒痒，瞅鬼我跟你玩不了。
抡刀过来跟贾明玩命，贾明揣起东西，拽出一字冰铁杵，也玩了命了，啪啪啪啪啪，肉肉肉肉肉肉肉肉，啪啪啪啪，打了二十回合。这贾明一看高双清这小能太大，
满手我一个，我俩也逮不住他。恨手下那帮人都跑哪儿去了？就我老哥一个了。贾明就喊上了：“
三大爷，黄三哥，杨香武，干巴鸡，李玉，你们都在哪儿呢？柴火贼在这儿呢，快来帮忙哦！快点儿啊！”
借着山谷硬回音都传出多远呀？高双清贼人胆虚呀、啊！一听贾明这么一喊，吓得魂不附体似的，摸身就跑。贾明是紧追不舍。咱们书说简短，打一阵儿，跑一阵儿，跑一阵儿，打一阵儿，就像一根绳拴俩蚂蚱相似。眼瞅着红轮西坠，天都要黑了，整跑出一大天来，也没离开这座山呢。这山也太大了。后来高双清实在跑不动了，坐在一棵树下擦汗喘粗气。贾明也追不动了，离着他不远，在斜对面的树底下，贾明也坐下了。高双清就骂他：“贾明，丑鬼，王八蛋，你痛来吗？”贾明啊，小子，咱俩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。
你算说对了，有我没你，有你没我，瞒不了。
贾明，你能放了我不？
我不能放。
好小子，等我喘过气儿来，我再收拾你。
好小子，等我缓过乏来，我把你劈了。
你瞧，俩人坐那还斗吼。高双清一跑，贾明站起来就追。高双清坐下，贾明也坐下，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天还没黑之前，高双清跑到一座山口，突然眼睛一亮，哟，怎么到这儿了？高双清心里高兴啊，看来绝处逢生啊，老天爷指点迷途啊，我怎么走到这儿来？到资家的门首，我居然都没想起来。他就奔了山口了。书中代言，这座山叫小孤峰，山上有一座大寨叫分金寨。他刚到山口，出现一伙喽啰兵，从树后石喇子都跳出来：“站着，站着，站着，干什么呢？”高双清赶紧把刀背上，掸了掸尘土，擦了擦汗，一躬扫地：“各位老大，辛苦辛苦辛苦，在下姓高，我叫高双清，我到小孤峰来拜会一个朋友。哪位？姓于，单字凯，人送绰号赛纯孝，于凯，于寨主。”“
哦，
你认识我们于寨主？”“当然当然。”“稍后。”时间不大，巡捕寨大寨主于凯从里边出来了。这于凯呀，是个矬胖子，四十挂零的年纪，阔口咧腮，一看就是个壮汉。有人给他抬着兵器，是一条冰铁大槊，看得出使这家伙的都是猛将啊。于凯正好巡山走到山口，喽啰兵一禀报，他接下来了。抬头一看，这不双清吗？哎，大哥，是我，大哥快救我的命啊！怎么了？哎，一言难尽呐、我得罪了十三省总镖局的人。老匹夫圣婴带着几个徒弟是穷追猛打，害得兄弟我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啊！我来投靠哥哥您来了。哎，兄弟，这就对了，咱们自家弟兄啊，你不找哥哥我找谁呀、别害怕啊，到里边休息。多谢哥哥，多谢哥哥，后边有人追着我呢。别怕，来一个抓一个，来俩抓一对儿。我说弟兄们孩子们，哟， 守住山口，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，明白扎实。山口封锁，人家陪着高双清进了大寨。这座大寨啊，也就是五六百人。咱没说过吗？明末清初天下混乱，占山为王的，落草为寇的，到处皆是啊。别看到了康熙盛世，一统江山，那么国与国之间不打了，明朝彻底灭亡了，但是有些山大王依然存在啊。在大清国来讲，五湖三台八大名山到处都有贼寇啊，有的是不服清朝的管束，明朝一孤竖起大旗插旗造反，有的是为生活所迫落草为寇，哎，出于种种原因，什么样的都有。这座小孤峰有三位寨主，这三位寨主总辖大寨主叫秦天龙，二寨主秦天虎，四寨主秦天祥，哥仨在这儿。巡山的总寨主咱说了，就是方才那个于凯，叫赛纯孝，另外还有五鬼在这帮忙，叫江夏五鬼。那个说你这书里怎么还带迷信还带鬼的啊？拜拜，您听明白，鬼是绰号，不是真鬼。哪来的鬼啊？崔氏哥五个啊，江湖是给送个绰号叫崔氏五鬼，也在小孤峰帮忙。这座山实力挺大呀，附近老百姓对他们是深恶痛绝，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是无所不为。官府呢，国本初定，超不出力量来平山灭寨，所以他们就独霸了一方。高双清这小子别看年轻，交朋友交的挺多，那个于凯也是个采货贼，俩人臭味相投，称兄论弟。今天高双清被贾明追的无处可去了，哎，投奔了于凯。于凯领着他进了分金大厅，秦氏弟兄正然居中而坐，于凯让高双清在门口这等了一会儿，迈步先进来，冲着三位寨主一抱拳，哎，三位大哥，小弟有礼了。秦天龙看了一眼，兄弟，今儿个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大哥，事儿倒没有，方才山口外来了一个我过命的朋友，此人年轻有为呀，姓高，叫高双清，江湖混号玉面豺狼，跟我是多年的把兄弟了，被圣婴追的是走投无路，来投奔哥哥来了。哥哥能不能把他收留啊？如果哥哥愿意的话，咱们就多了一条左膀右臂，这可是个人物啊。哦，方才你说什么？他跟圣婴有仇啊？他要不跟圣婴有仇，我还不收他呢。让他进来。哎哎，兄弟进来，多说拜年的话，听见没？这哥几个都重义气，他们只要一点头，你就往这一扎，圣婴他能把你怎么的？他敢来吗？来了也是有来无回呀。多谢哥哥，多谢哥哥。高双清收拾好衣服，迈步进了大厅，一看正面上三位寨主，好长的凶神恶煞呀，这三位怎么长这么难看？就在这个大厅里这么一坐，木雕泥塑的一般呢。到了现在，高双清顾不了许多，双膝点地，三位寨主爷在上，备难之人高双清叩拜三位寨主，望寨主收留，我愿做牛做马孝敬寨主爷。